我们现在每个中国人一说到令我们非常骄傲的中国传统文化，都经常会有这么一句话出现，说中华文明啊是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那么这话对不对呢？我相信很多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人都不一定相信这句话。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啊，中华文明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个。有的人不服气啊，说即使我们比不了古埃及，它跟这古巴比伦、古印度比，我们5000年呢？这个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历史学家好像没有几个人承认中国有5000年文明的。为什么呢？人家的文明，你比方说这个古埃及文明，说是7000年、8000年前，两河流域的文明6000-7000年前，人家都有实实在在的物质证据。比方说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巴比伦地区的楔形文字，这都是有实实在在证据的。但是中国的5000年文明呢，我们可以考证到的，比方说在现在的这个河南安阳殷墟那会儿出来的各种文物，包括甲骨文，大致到那儿有明证。再往前呢，恐怕就没有踏踏实实的实在的证据了。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不对，怎么没证据啊？那史记里不写了吗？这个皇帝蚩尤大战，然后是尧舜禹禅让制，最后到这个夏朝夏启开国。其实这些我告诉大家都没有确切的历史纪年，就到底是哪一年发生的，实际物质证据在哪儿，我们现在拿不出最有力的证据。因为我们现在确切的纪年呢，这是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那跟现在比呢大概也就差3000年。所以世界史范围之内呢，普遍认为就是中华文明是多长时间呢？说有据可考的，我们从商朝那时候开始算，加到现在应该是3000多年的历史，肯定够不上5000年。有的人对我这个论调嗤之以鼻，还老梁你不懂历史，你翻个史记看看，你这野史咱就不说了，不可考证。那正史二四史里老大是什么？史记啊。那司马迁可不是胡说八道的，人家写从皇帝那时候到现在不正好5000年吗？怎么中国就没有5000年呢？我告诉大家呀，司马迁写史记，他写这个两汉时期的，他是西汉年间人嘛，他是写到西汉这秦汉时候的事儿，他没有问题。因为起码呢他爸爸他爷爷都经历过这时期。可是你说让他写离他还有将近2000-3000年的事儿，这恐怕里头臆想的成分就非常大了。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了，你想史记里头是从皇帝那时候开始记载，记载到汉武帝太初4年，前后呢将近3000年的历史。那这里边恐怕从战国经历秦到汉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司马迁没有问题。但是再往前，以讹传讹呀、历史传闻呐等等等等，就不那么可靠了。所以我们现在一说呢，中国上古时期就5000年、4000年前都有那么句话吗？据传说，这就告诉大家它不是那么确定的。那么有人说史记都不可信，什么可信呢？我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道理。比方说我说我爷爷身上的事儿，肯定没有我爸爸说的可信，这个您承认吧？因为毕竟我跟我爷爷年龄差距很大，他很多事儿我都没赶上，我要赶上那都快了。是，那么通过这个道理来讲呢，由司马迁他来写什么夏商周时候的事儿，那肯定没有人家夏商周本朝的人写的准，就是比他再早一点的肯定比他要更准确，因为离那段历史相对更近更确实一点。你看咱们二四史不就这个特点吗？比方说这个明史，哎，那是由清朝人撰写的啊。比方说这个元朝的历史，那由明朝人撰写，就是下一朝的人写上一朝的事儿。为啥？离着近，好多史实呢容易凿实了，而且呢也改朝换代了，我也不用惯着你了，本朝写本朝难免容易拍马屁，你不敢写不敢说。因为中国这史官呢，从春秋战国以后啊，就不那么敢于秉笔直书了，受到皇权的压制，溜须拍马的多了。所以中国历史是一个一个台阶下来的。那你想，作为老祖宗的司马迁，他写西汉的历史啊，写这个汉高祖啊，写这秦始皇啊，那是很靠谱的。你让他写到皇帝尧舜禹、什么夏启、商汤、这个周武王，这个恐怕就有点不那么准了。 那么说，那你要找准的也容易啊，咱们五千年历史咱找证据啊，那找司马迁以前的历史不就完了吗？对不起，没了。怎么没了？你可能知道一场文化空前的浩劫，焚书坑儒。秦始皇继位之后啊，他为了统一思想，统一价值观，说白了给天下人洗脑，把秦朝以外的史书全给我销毁了，就是要用引用历史资料，但只有我大秦国的史书你能引用，其他的战国那些国家春秋什么那块留下史书一律给我烧毁，还记得这些事的知识分子一律给我杀掉。焚书坑儒啊，是中国文化空前的浩劫，但是它并没有绝后。为啥？后边这样的浩劫还有好多次，像大家熟悉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焚书坑儒的活动。所以由于秦始皇干了这么一件造孽千古的恶行，造成了那段历史只剩下了司马迁在那记载，或许有一些历史资料片言之语存在于其他著作当中，它根本就不成形，它不是以史书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你想再找以前那些比司马迁记载更准确的史书，对不起，让秦始皇一把火都给烧了，知道的人一刀都给砍了，挖坑给埋了。那么说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无从再考察以前的历史是不是司马迁史记里说的就都准了，只能以他为定论呢？我告诉大家，你所想象的正史它也不一定准确。你这么说，我们在电视曾经看过一个游戏，就是第一个人说句话告诉第二个人，趴着耳朵说的，第二人再趴第三个耳朵，最后传到第十个人，你看那第十个人说出这句话跟第一个人的话得差距多大，就这么短的距离都出现这么大的错漏，何况历史的这种传承呢？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啊，辩证的看待历史，把历史人物放在历史的环境当中，放在人性的环境当中。而有一些带着意识形态眼光呢，或者遮蔽，或者显现，或者故意歌功颂德等等的历史，我认为都不可靠。我们考察历史呢，要具体化，要人性化。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件可以说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的事情，可不是秦始皇一次焚书坑儒这些史实就都没了，他有漏网之鱼。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部传奇史书，它就是漏网之鱼，它里边所描述的上古时期的历史不仅跟史记不一样，甚至大相径庭，把史记里描述上古的黄金时代祥和社会用血腥的方式击得粉碎。这本书的名字叫《竹书纪年》，你可能一听这名好像没听说过，我告诉你，这部书是西晋时期从盗墓贼手里抢过来的一本书。我给大家说一段呢，你一听就明白的事啊，什么叫从盗墓贼手里抢过来？咱们都知道这个《笑傲江湖》啊，这武侠小说里边说这个《笑傲江湖》这曲谱是魔教长老曲阳和这个衡山派的二掌门刘正风两个人合作的。说这根据什么来的呢？根据古琴谱《广陵散》来的。说《广陵散》不绝了吗？说西晋的时候，这不是钟会呢，受着这个司马昭之命呢，想请这个嵇康出来做官，嵇康坚决拒绝。钟会呢也怕这个，这嵇康啊能耐比他大，所以阴谋构陷，完司马昭就杀了这个嵇康。嵇康死之前就一个愿望，我再弹一阙《广陵散》。弹完之后，琴弦断了。嵇康双手按在这琴上来了一句，广陵散自此绝矣，就从今以后啊，广陵散没了。说这曲失传了，哎，魔教长老屈阳就不信这邪，说你说西晋以后就绝了，你未免说话太大了。为什么？你西晋这时候之后是没了，那你西晋之前那么些朝代，我就不信都找不着广陵散了，这古琴谱。所以这屈阳连掘了23个古墓，说白他成大盗墓贼了。终于在东汉的大文豪蔡邕，蔡邕谁？蔡文姬他爸爸，在蔡邕的墓里边找到《广陵散》的曲谱了。当然，这是金庸呢在《笑傲江湖》这小说里虚构的。可是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这东西没了，不见得真没，它可能埋到地底下了呢。我从墓地里头，我盗墓能不能出来呢？哎，咱们今天说这个古书，这《竹书纪年》这部跟《史记》大相径庭的史书，就是从墓地里抢救出来的。我把这事儿给大伙儿细说一下啊，这事儿呢是西晋晋武帝时期，就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哎，就是司马昭的儿子。 这个时期呢，天下初定，因为那时候刚把东吴打败，就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三国归晋了，天下呢基本上太平。这个西晋定都在哪儿呢？就现在洛阳。离洛阳啊有那么几十里的地方啊，有地名叫吉郡，三点水搁一个及格的吉，吉郡这地方。这里头呢出了一个算是盗墓里头的杰出人物吧，大盗墓贼。叫什么呢？叫否标。我说这音呢，你再看着字儿能气死你。字儿是什么字？不准。就不是的不，准确的准。可不念不准。古音里管这人叫否标。哎，这古汉语我要跟你说清楚，恐怕咱们这个十七八期节目都讲不明白。咱甭管了，你就记住这盗墓贼否标。这个否标呢几乎把洛阳跟前的墓给盗遍了。有这么一天呢，他就在他的老家吉郡这儿挖开了一个大墓。他也不知道这什么朝代的，反正一看，哎呦，这墓很大，应该是一块肥肉。他进里奔金银财宝使劲了。可是钻到这墓里头，他一摸四下一看，大失所望，没什么金银财宝，倒是一堆一堆的竹片，其实就是竹简呢。咱知道纸没发明之前不是用竹简来记载文字吗？一堆竹简。他挺生气，因为什么？这否标大字不识一个，你上面再多字对他没用。他一来气，你说这个不行，随身不带着火的吗？这竹子能着啊，弄起来弄一把点着了，当火把在里头转悠，把里头啊小小值钱那点东西都划了走了，然后呢回去了。当地村民呢，有那个就是像现在保长似的，什么派出所所长就过来看，哟，这墓又被盗了，估计就否标那孙子干的，进里看看吧。一看里头值钱东西都没有了，一地这竹片子，这边也一卷一卷竹片子放着，地方官不敢怠慢，赶紧往上报。这个事儿呢就被晋武帝司马炎知道了。司马炎一琢磨说，这墓地那么大，这古墓那肯定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呢，最起码是个诸侯啊，或者是战国说什么国王啊，赶紧打发人进里边看。然后呢就把这些竹简整理出来，当然有一些让这否标给烧了，那能烧多少啊，整理了十车的竹简，就顺着古墓里拉出来了。拉到哪儿去呢？拉回到洛阳。我说这时候呢天下太平，所以这皇上也有闲心干这个，组织当时西晋的一流学者过研究这怎么回事。一调查呢，大家得出结论来，这个墓地是谁的呢？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国王魏襄王的墓。那竹简是他们当时魏国留下的史书。你想魏襄王时期和晋武帝司马炎差五百多年呢，所以这些上面的字呢普通人根本都不认识了，你得专家能认识。为啥？咱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搞了什么呢？车同轨，书同文，把所有的文字都统一成小篆。我们今天看的小篆，秦始皇那时候成为通用文字，后来在小篆的基础上演化出了楷书啊、行书啊这些东西，形成我们今天文字。那么战国时期魏国用的还停留在以前文字状态，像大篆呢、中鼎文呢、施周文呢这个阶段，所以不是专家不认识。那请了这些专家一一考证，最后把这些竹片一拢呢，说这是当时魏襄王时期魏国的史书，也是记载了从皇帝啊、尧舜禹啊、夏商周啊，反正大概是89任帝王1847年的历史，就在这个魏国史书里。最后整理出来多少呢？大概是75篇文字，合起来有10万多字。尤其其中有最重要的呢13篇文字。这13篇文字是什么呢？纪年性质的文字，就是呢按年代，比方说这个1900年、1901年、1902，按照年代记的，就这一看是扎扎实实的史书体制，这纪年体。然后这13篇搁到一起，由于是个竹简上写的，所以拢成一本书，叫什么？叫竹书纪年。这就是这本书的来历。那么这本书问世可不得了，在当时的反响并不大，因为当时呢《史记》呢没有像今天一样成为二十四史的老大呀、人人尊奉的经典，那是历史毕竟是停留在西晋那个时期。可是今天我们再看这书就惊世骇俗了。为什么？一个呢，这是文物啊，魏国的挖出从墓地里出来的，是因为他在 魏襄王把他带到坟里头来，才侥幸躲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如果要是在秦始皇的年代，早给烧没了。这等于是非常侥幸留下这么一部书。再第二个呢，这部书为什么后来成为禁书，就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书里的内容太过惊世骇俗，太过血腥。他写的历史，尤其是上古历史，跟史记里记载的完全不一样。怎么完全不一样呢？我简单说吧，这个史记里记载上古时候，咱都知道一说是帝王里头的典范，尧舜禹汤啊，尧舜禹加上商汤，帝王典范。说为什么典范？你看人家多和气啊。这史记里就记载了，尧呢是皇帝的第五世孙，他当上这个天下的王之后呢，到什么程度呢？夏天粗布衣服，冬天加块鹿皮，那草鞋要是不是烂到一定程度都舍不得换，跟老百姓同吃同住，一起治理水患，一起治理什么各种灾害，非常勤勉的一个天下的之主王。而他一直到呢执掌天下70年之后，才考虑接班人问题，根本不考虑他儿子丹朱，说丹朱品行不行，继承不了我，选谁呢？选舜。为什么选舜呢？舜道德品质好。这个舜呢是后妈，他爸爸是个盲人，他爸爸和他妈妈有一个儿子叫象，就是他继母生的他弟弟。这一家三口在一块儿就琢磨着怎么害这舜，不让他分家产，那招都想绝了。比方说下井让他挖东西，然后把井添上，你这舜能挖地道跑来，说上房顶上让他收拾东西，在底下点火要烧死他。这舜拿俩斗笠当那个降落伞似的飞下来了。你甭管合理不合理吧，这历史是这么写的，史记里这么写的。所以这尧一听说舜这人很仁德，以德报怨，就这样还都孝顺他爸爸，连他后妈他也孝顺，对他弟弟也照顾。所以舜决定好好考察他，把这个尧就把舜呢带到身边，走到哪儿都带着他，教他怎么治理天下，同时把自己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你看看抱得两个美人归。说考察了他28年之后，决定把天下交给舜，舜来当王。这叫什么呀？熟读历史的朋友肯定知道，这叫禅让制。你看他都一切都天下为公吗？多和谐呀。后来舜上来以后，这不是大禹治水有功，这把他爸爸鲧都杀了，但是他儿子我重用他，最后呢把天下禅让给禹，这不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吗？你听着多么祥和呀。尤其儒家学说里，从孔子到孟子到荀子，这些人都盛赞这个那个时代，那是黄金时代呀，那是和平年代呀，你看这天下多有秩序啊，每个人都为了天下老百姓着想，自己都这当完这王啊，不传给儿子都传给这个有贤德的人，你看多么美好的一个时代啊。可是我告诉大家，在《竹书纪年》里可不是这么写的，《竹书纪年》写着比这个要残酷的多，血腥的多。《竹书纪年》怎么写这段历史呢？它里边记载叫尧失德，舜丘尧于平阳，父晏塞丹朱，使父子不得见。什么意思呢？就说这尧啊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失德，就缺德了啊，就肯定也不着调了。这个时候呢，舜呢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把这尧啊囚禁在平阳这个地方，然后呢又把他儿子丹朱抓来关到另一个地方，让他爷俩根本不见面。而且这书里写了，最后舜是把丹朱给杀了，就把尧的儿子杀了，他直接上位了。你听这个是跟你想象中的是不是大不一样，跟你听到的不一样。这其实这哪是禅让制啊，这不就赤裸裸的很残酷的宫廷政变吗？有人说，老梁你这不足为凭吧，他一字不史书里片言之语就把史记给推翻了，你是不是又历史虚无主义了？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竹书纪年里头就这一家记载，在中国其他留下来的古代典籍当中有各种蛛丝马迹能看出来。首先咱们说啊，这个古代的书里有本书叫尚书，高尚的尚，尚书，尚书里头呢有一篇文字叫高尧谟。高尧谟是什么意思呢？舜禹和高尧，高尧是个大臣， 他们仨人在一块开会的会议记录，这魔就会议记录的意思，高阳魔里边记载了舜说的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这话的意思就是，我呀不仅把丹朱抓起来，我还要杀丹朱全家都灭了。为什么呢？丹朱这个人太缺德了，干了诸多坏事，我一定让他没有后人，以警天下。说这舜说丹朱干了哪些缺德事呢？这尚书里边记载了，说这丹朱啊追求生活享受，比方说他在水里边这坐船走啊，到一个地方一看这水枯了，河床太浅了，行不了船了，你得下来走了。他不干，他让所有人下来干嘛呢？给我拉纤，就等于在旱地上把这船路上行舟这么往前走。就说丹朱这人德行差，想追求享受，而且对人不好，所以舜呢把丹朱给杀了。这不斩草除根吗？他所有家人都给灭了。你可别忘了，这不光是赤裸裸的宫廷政变了，还把潜在的可能跟他竞争王位的对手都给杀了。而且你别忘了，这丹朱啊可是舜的大舅哥啊，因为舜娶了他两个妹妹娥皇女英。后来这个舜呢南游到了现在这个湖南九嶷山苍梧之地，死在那儿了。娥皇女英呢，他这俩媳妇呢，这都历史传说啊，就是很伤心也不肯走，在这地方就哭，哭的眼泪没了，血都下来了，这血就滴到山上的竹子上了，那竹子上面就沾上红点了，所以这个竹子后来成了天下最名贵的竹子，香妃竹。咱们说这使扇子拿着最讲究的就香妃竹，为啥香？就湖南的香，妃子就这个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所以后来毛主席诗词里面，九嶷山上白云飞，弟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写的这段历史嘛。那么这时候我又说的第二个佐证这历史的，山海经里记载叫苍梧之山，地舜葬于阳，地丹朱葬于阴，就苍梧之山现在湖南这一块这大山。说这个舜呢，他的墓地就埋葬在这个，就所在在山之阳，就山南，而这个丹朱葬在山北山阴。因为这中国地理上很有意思，这山吧，山南边为阳，山北边为阴。你比方说是陕西那个华阴县，它就是在华山北边，所以叫华阴。水正好相反，水之南为阴，水之北为阳。所以你看淮阴县恰恰是在淮水的南边，它跟山正好相反。所以他说的呢是舜呢葬在山南，丹朱葬在山北，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你看这词儿，地舜葬于山阳，地丹朱葬于山阴，他前面都有个地，舜是地没问题啊，那天下的王啊，那丹朱怎么就是地了呢？而且你遍翻古籍里边，说到地丹朱，一说丹朱这字前面加个皇帝地特别多，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尧当年把帝位传给了丹朱，而舜发动政变杀掉了丹朱夺得的皇位，这个才是朱书纪年里的本意。有人说这合理吗？这跟史记太不一样了，我认为是合理的。包括后来禹上来在朱书纪年里也是，因为当时舜是想把天下传给他的儿子叫商君，这时候呢禹不干了，发动政变，又最后把这舜弄死了，舜的下场也很凄惨，禹得了天下。等禹吸取了尧和舜的教训，在位的时候就扶植自己的家属的势力，把自己家族弄得很强大，所以等到禹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启直接就当了皇帝，这就是夏朝的开国皇帝夏启。大家听我说完是不是有点目瞪口呆似的？因为这里头确实记载了一段特别血腥的历史，而且这不是孤证。韩非子大家知道吧，著名的法学家啊，法家学说的创始人韩非子，在他的著作《韩非》里边就明确的写了，怎么写的呢？他写叫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者皆以下犯上，而天下共御之。就说呀，舜逼着这尧，天下是他的了，这禹呢又逼着这舜，等到商汤时候呢又把夏桀给拿下，周武王呢又把纣王给灭了，这四个人 虽然是功成名就，但都是以下犯上，以臣弑君，但是天下共誉之，但天下人不认为他不好，都夸他好。这韩非这本意你就说呢，是得民心得天下，你失民心失天下，可是无意间却透露了那个时候的一个基本历史史实，哪有什么禅让制啊，哪有什么谦谦君子，有德者居之，天下给你呀、啊、分明都是血腥的宫廷政变。这种东西才是赤裸裸的人性，赤裸裸的真实。为什么我说它合理呢？因为尧舜禹时期啊，中国已经度过了蒙昧时期，就原始部落时期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呢，经过父系氏族公社的洗礼呢，尤其是经过社会两次大分工，第一次大分工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第二次呢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经过这两次分工之后，已经产生了大量私有财产。那么私有财产的产生，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不可能我辛辛苦苦的就为你老百姓服务。就像我现在说，我们要提倡父母官思维，老百姓是你的儿女，你是父母，儿女没吃上喝上，你怎么好意思呢？如果你就说公仆，那就是我好像我当官就是为你服务，凭啥我费挺大劲当上官就白给你服务呢？人都是有自私心理的，如果我们不去顺应这心理，反人性的话，那恐怕干什么事也不容易长久。那个时候经过两次社会大分工，私有财产已经出现了，人已经知道怎么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自己利益了。你这时候在禅让制这种美德，说实在我真有点不相信，不是我心里阴暗，我从人性的角度你分析这都不可信。所以这一点我们很多人可能听过黄宗羲写那部作品《元君》，有生之人，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人之子女，此谓无产业之花息也。就说这帝王开始出现之后啊，他就把所有人的生命啊什么，这都是自己产业的利息，都应该归我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我想这一点如果你是个有头脑能独立思考的人，一点不难想明白。所以如果你要让我相信这事儿，我就宁可虚无一把，我相信朱书纪年里记载，因为它是人性的东西。所以包括后来这明白人也不少，你知道当年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汉献帝不是傀儡吗？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曹操自己加九锡封魏王，他不篡位，留给自个儿子，等曹丕上来不惯着，成立大魏国，让汉献帝退位，但是搞了一个很隆重的禅让仪式。汉献帝为了保命没办法，主动说我这皇位给你吧，禅让。接受了禅让之后，曹丕当上了皇帝，你知道他说句什么话吗？哎，尧舜之事吾知之矣。就是原来尧舜禅让那个事啊，我总算弄明白是咋回事了。你看看，这是深入骨髓的这么一句话呀，他干过一回知道啊，什么尧舜禹互相谦让禅让，我总算知道咋回事，你不禅让也他妈得行。哎，所以我说朱书纪年里记载这段历史，您听着是不是足够惊世骇俗啊？是不是跟儒家经典吹捧的那个上古黄金时代，那个安乐祥和的有德者居之的时代完全是相反的呢？这是尧舜禹。当然朱书纪年记载这些和我们想象当中不一样的是远不止这些。夏之后就是商，商朝开国皇帝商汤，商汤身边有个贤臣被称为千古贤相之祖伊尹，就后来什么姜太公啊、诸葛亮啊、张良啊，这一看的这伊尹都老祖宗。那咱很多典籍里记载嘛，那三国演义里都说嘛，说你这个董卓进京的时候，说你还想秦王，这些大臣不服，说你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就你要有伊尹那两下子和人家的道德，你秦王没有问题，匡扶天下正义；你没人那两下，没人的道德，你就是谋朝篡位，骂董卓。就说伊尹呢，了不起人物。《史记》里记载呢，伊尹呢放牛娃出身，出身寒微，可是呢聪明好学，很有能耐，后来成为商汤的老师，带着商汤一步一步打下天下，把夏桀给灭掉了。所以这伊尹呢了不起，而且伊尹辅佐了前后四个皇帝，商汤是一个，他接下来这里头外丙、中人、太甲三个商朝的皇帝，到太甲这儿呢不听话，这伊尹干了件什么事呢？把太甲弄到同宫，同宫是什么地方？商汤的坟地。 你到那儿给你老祖宗看坟去吧。一边看着反思自己罪过，都干了什么坏事了，不符合君王之道的。同时呢，伊尹给他编教材，治理天下得怎么办，给他看。三年之后他改好了，再把他迎回来重登皇位。这期间伊尹带他行使帝王的职责，回来我接着辅佐你。太甲说，哎呀，伊尹真是贤相，等伊尹死了之后厚葬，而且还把他两个儿子呢给提拔成官了。这又是一段啊君臣鱼水和谐的历史，史记里写的其乐融融。那么朱熹年里怎么写的呢？跟这大不一样。你看三国里头也说，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于同宫，就说太甲不明，就皇上不是东西，所以伊尹作为一个贤相才这么干。朱熹年里可不是这么写的。朱熹年里头呢记载的是呢，伊尹在太甲登位之后，把太甲直接撵到同宫，他谋朝篡位，他来当这个商朝的国王了。后来太甲在同宫三年之后跑出来，原来的旧部集合到一块再杀回去，最后把伊尹给杀死，重新夺回政权。你这么一看，伊尹算哪门子贤相啊？根本就不是这么事儿。有人说，老梁你说这又不对了，为什么呢？我可看一些资料了，人家甲骨文，甲骨文您知道吧？甲骨文可有记载啊，甲骨文上都说这个伊尹呢把太甲迎回到这个自己的国都，而且甲骨文说呢太甲呢曾经重赏伊尹的两个儿子，又给官做又给钱，那多和谐啊。你朱熹纪年你是魏国时候呢，人家那甲骨文那可就商朝时候的，得应该人家是准的吧。我告诉大家，你可以这么想，这个商汤时期伊尹辅佐了商汤，如果太甲反过来把篡位的伊尹杀了，就把伊尹盯上耻辱柱，那对他的祖宗，对商汤来说也不利呀。你当年怎么用这人呢？给后边带来这么大隐患。所以这种家丑不可外扬的事儿，我认为是太甲秘密处死了伊尹，然后为遮人耳目反而重赏他俩儿子，制造一个很和谐的场面，这样对自己的先祖，对商汤的声誉毫无损害。你这样解释它就是合理的。当然我们说你这个魏襄王时期的史书朱熹纪年比这个司马迁不过早了200年，如果要写战国的事儿，我相信这个魏襄王这个比司马迁准。但是再往前说到尧舜禹商汤的时候，他跟司马迁隔那个年代也不过就比他早200年，也有很多可能以讹传讹臆测的成分，咱也不能完全信他，但是起码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历史的方式。你看不仅仅是我刚才说这个尧舜禹夏商，到周朝时也如此。咱们都看封神榜都知道，包括史记里写的更是姜子牙这边大义凛然，周文王周武王，纣王当时昏庸无道，那纣王简直缺德透顶了，什么怀疑人周文王给抓到这个河南安阳这块给关起来了，所以文王居而演周易，这才有周易诞生了。然后武王伐纣，姜子牙帮着保大周朝808年。你看无论是传说还是史记里正史写的，都显得大周朝这么正义凛然。其实是不是这样？首先一个，纣之为恶不如世之甚也。纣王真那么坏吗？并不是，这个史学家已经有研究了。再一个，武王伐纣真就是正义之举吗？更不是。武王伐纣是个什么过程呢？就是周和商之间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就是农耕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之间的斗争。我们知道现在为什么经商的人叫经商叫商人，就是商朝这个商，他这个部落叫商。这伙人呢非常善于什么呢？搞物质贸易，我哥这个交换你什么什么的。商朝当时有一个祖宗叫王亥，王亥伏牛嘛，说他怎么呢，直到在牛鼻子里穿一个孔，这边把绳子整过去扽住牛鼻子，牛就听人话了，这驯服的过程，这才有牛车可以拉着货物到各处卖去了。说商朝是一群这样的人，而周朝呢，咱们知道来自陕西那儿，以农耕游牧为主，是两个部落种族之间的生死较量。说白了就狗咬狗，没有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那最后周朝怎么赢的呢？是趁着呀东夷造反，东夷是哪儿？其实就是现在啊，咱说沿海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过去中国的分呢，你为什么一说小南蛮，南蛮子怎么的？南方少数民族叫蛮。北方少数民族叫狄， 西方少数民族叫戎，东方少数民族叫夷，所以叫北狄南蛮西戎东夷，这是四个地方少数民族各有叫法。当时东夷造反，也有人说就是朝鲜那边造反，朝鲜族造反。而这样呢，商纣王呢带领大兵去打去，造成自己老家这空虚。这时候周武王大兵进来，趁机夺取天下，其实只是利益之争，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王朝更替。因为儒家学说呀，总希望确立一种时代正统，啊，正义的战胜邪恶的。就我不经常说呢，有人说正义必然会战胜邪恶，我告诉你这话是扯淡的。为啥呢？说邪不压正，这话是扯淡。为什么呢？当邪压过正的时候，邪就是正，那正就是邪了，你还是邪不压正。谁写历史谁就是真理吗？像什么正义永远不会这个缺席，只会迟到，那迟到的正义还叫正义吗？你这边受了冤屈，人都死了，回头说再给你平反，那不叫正义，那是历史的欠账。所以这些话它属于历史鸡汤，比心灵鸡汤的毒害还要大。所以周武王伐纣根本不是那么正义的一个举动，就是利益之争。这点在竹书纪年里记载的非常准，而且他还记载了后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西周和东周之间更替。我们发现呢，西周亡于什么时候呢？史记里记载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啊宠信自己的妃子褒姒，一看这褒姒整天不乐，是个面瘫的冷面美人，怎么逗他乐呢？哎，到烽火台上点燃烽火，烽火一点，诸侯一看大王有事赶紧来，来了之后发现也没事，一看周幽王在那嘻嘻哈哈跟妃子调笑呢，下边挤得乱乱哄哄的，褒姒一看这也太好玩了，扑哧一乐，周王一看原来这能逗你乐，那接下来再来，狼来的故事就此诞生了。等最后真的少数民族犬戎来犯的时候，没人来了，周幽王就被人少数民族给杀死了，成功破了，如何如何，西周这时候就灭亡了。然后他的儿子周平王啊开始继位，然后迁都洛阳，所以东周就开始了。你听着好像这就是一个昏君改朝换代的故事，你琢磨琢磨，为什么西周时期那么些诸侯，你说西周那个时候什么郑国乃是也够强大的了吧，都听大王的，周天子是一统天下的，怎么到了东周这些诸侯就全不听他的呢？就出了一堆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啊，吴王夫差、越王归，怎么出了一堆不听当今大王的？为什么就一下就变了呢？史记里没有记载，说那时候诸侯一下就都成王八蛋了，这策反也太统一了。竹书纪年里就给了很准确的记载，什么事呢？周幽王所谓的烽火戏诸侯，这是个扯淡的事，周幽王并不是单纯被少数民族杀死了，他是被他老丈人给杀死的。什么原因呢？周幽王宠爱褒姒不讲，就冷落了申皇后。怎么申皇后呢？他爸爸申侯就其中诸侯里势力非常大的申侯，这个申皇后被冷落之后呢，连申皇后生的大儿子宜鸠也被冷落了。这时候周幽王想立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逼得申皇后和宜鸠呢回了娘家，到申侯那去了。申侯一看我女儿我外孙子受这委屈，不干了，就琢磨这将来早晚这刀得到我头上。而这时候周幽王又觉得申侯是个隐患，所以呢周幽王组织大军主动的，这是在公元前的771年，这是竹书纪年里有确切记载，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带大兵主动打申国。申国自卫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犬戎少数民族找来了，一联合周幽王不是个，结果攻破都城之后把周幽王褒姒都给杀了，伯服也杀了，然后申侯这边呢稀里哗啦立这个宜鸠自己的外孙子为周王，这就历史上的周平王。那怎么记载周平王迁都洛阳这事呢？就说这个时候西周王室这些人根本不认这周平王，为啥？你等于勾结外敌把你爸爸给杀了，他再有过错他是你爸爸，你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岂能够被原谅？所以周王室根本不承认周平王的合法性，就另立了周幽王的弟弟叫姬余，立他为王，历史上叫周邪王。你注意提携的邪，这个周邪王居然在史记里头一个字没提，这是特别奇怪的一件事。 说为什么他最后二王并立的时候，这周歇王没干过周平王呢？因为当时立这个周歇王的呢，这个诸侯叫国侯，咱知道有个假途伐国那个成语吧，国侯，这国呢挨着晋，挨着现在山西那晋，当时晋文侯就非常不愿意，因为他跟国这个诸侯呢是死对头，一旦要是周歇王继位，没晋文侯好果子吃了，所以晋文侯跑到国去带兵把周歇王给杀了，然后他主动站出来拥立周平王。那周平王当然欢迎了，自己正没合法性，诸侯都不待见的，说他杀他爸爸是弑君，这不对呢，一看有一个实力很强的诸侯拥戴他，好啊，双方一拍即合。晋文侯也想着通过控制周平王来控制天下，他也想一家独大，可是你在原来陕西那块你没法服众，周围原来周朝那些势力很强大，怎么办呢？他想个主意，迁都。迁都是什么？政治重新洗牌啊。当年咱都知道，你比方说这个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为什么把都城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去，就原来那老的那些贵族势力太大，我迁都给你搅和一把，我这都是新人，我推行新政也方便。你包括哈德克斯坦说从这个首都从阿拉木图迁走，哎，这都有这个意思。你记住，任何一个国家他要迁都，保准跟政治是有直接关联的。所以他这一迁都呢，就躲开了原来西周贵族那些主要势力，所以这才有周平王迁都。可是迁都之后他已失人心，他杀他爸爸，不光原来西周的贵族不认可的，很多诸侯也不认可的，所以你等于成了名义上的傀儡皇帝，谁也不拿你当回事了。所以这一下子德行尽失，天底下人虽然说我不能反对你周朝，你毕竟是周幽王的儿子，但是我也不再拿你当回事了。所以由西周到东周进入春秋时期，各国家普遍不拿周王朝当回事儿。所以东周有东周一朝，经春秋战国，周王就是个牌位。所以我认为《竹书纪年》里这种记载它是非常之合理的。你琢磨琢磨我前后说这些，你好好想，可能今天我说的信息量很大，你可能来不及消化，你不妨一段一段的琢磨我说的话，你再从人性的角度跟司马迁《史记》做对比，你看看哪一个可信。有人说，既然你这么可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啊，那这个书怎么后来我没听说过呢？我告诉大家，这个书呢在西晋年间呢被编成了竹书纪要，然后有注解有什么的，很多人研究。可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什么学说立足？儒家学说。从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强调礼和仁两个核心，强调天下的秩序。你像孔子孟子这些个儒家的圣人都在称赞上古时期是和谐的，承认尧舜禹禅让是伟大的。所以在这套理论之下，你突然出现一个严重毁你三观冲击力极大的史书，儒家学说的人不干呐，你把我们原来的体系干个稀碎啊，这能行吗？而且你也别忘了，唐宋以后整个封建社会它这一套是儒家伦理基础上形成的，所有的官员都是经过儒家学说的考试选拔科举上来的，他怎么可能认为你这东西不是歪理邪说呢？所以自唐以后这竹书纪要基本就失传了，到了宋代印刷术那么发达的时候，这书反而一本出版都没有。因为宋代时候程朱理学这儒家学说达到了一个巅峰，那可以说是一统天下。有人说，那既然都成禁书了，门出了，你老梁怎么知道的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叫古本竹书纪要，竹书纪年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了。为啥？经过多年的这种流失失传找不着了。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有几位历史学家琢磨，我们非常想恢复这本竹书纪年，都听说有，但咱没见着，怎么办呢？咱们在各个古籍里的片言之语里找，因为毕竟有文化人记载过，我看过竹书纪年里边这么说，我把这些凑一块儿。所以呢他们这些大家就找，其中有一位了不起人物，清华四大导师王国维先生也参加过这个，最后整理出来的片言之语的东西叫古本竹书纪年，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这本书蛛丝马迹留下来的地方。但是他仅仅记载这些东西已经足够颠覆我们的历史观。所以我想呢，我们现在对历史的态度呢， 通过这个竹书纪年和史记的比较，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独立思考的东西，就是我们最该相信的判断是什么，并不是所谓的谁规定的历史规律，谁规定的当时的形态是什么样，我认为是人性。就任何历史上的事件，它都是人性正常的绽放，有的是善的绽放，有的是恶之花，但是它都逃不脱人性两个字。如果这段记载完全是违背人性的，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考虑它这个东西有可能是撒谎，说的是假话。所以竹书纪年我认为它比史记记载那段更可信，可能就是基于这两个字，人性。当然我们说竹书纪年比史记可信，也不等于它这东西都对，因为他要写，刚才我说了，战国一代、春秋一代比较准，周朝的挺准，再往前商、夏乃至尧舜禹，他可能跟司马迁一样，五十步笑百步，也不准。所以我们判断历史，不要用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方式去强行解读历史，希望历史为自己服务，把历史当成可以随意装扮的小姑娘。我们应该本着尊重事实的角度，尊重人性的角度，从这些地方去解读历史的真相，而不是一夜闭目不见泰山，不是被一种学说塞住耳朵之后什么都不闻不问。在前些年呢，北大有一位教授说了一句话，叫盲目追求真相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话你听听，这么混蛋的话好像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你听起来可耻可笑，可是你细琢磨琢磨，可悲可叹。